暮冬时节，北风凄凄，位于同府后方的小院里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雪夜的沉寂。行踪鬼祟的绿衣少女来到门前，在确定四下无人后，方才轻轻叩响了木门。
小姐，是我。
漆黑的屋子里有了响动，少卿门后传来一道清冷的语声：“
阿绿，是我，小姐，奴婢给您送吃的来。”
接把丫头悄悄靠过去，木门在里面拉了下，开了半掌宽的缝，雪光下伸出来的那只手洁白如玉，平静接过阿绿递来的两个热馒头。
同源怎么样了？好像不太好。
阿绿垂下了眼眸，脸上有些哀伤。
小姐，这回您可要长记性了。奴婢早就告诉过您，佳慧小姐不是好人。您偏要跟她玩，出了事她就知道装病，把脏水往您身上泼。
不远处火光隐现，有脚步声渐渐逼近。阿绿一惊，忙道：“
有人来了！奴！”
眼见一只脚已踏进门来，阿绿来不及说完话，就从旁边溜了。邱嬷嬷带着三四个人进了小院，厉声吩咐下人打开房门。
把门打开。
童商拖着病体还未回到角落里，邱嬷嬷的人就进来了，于是顺手将手上的馒头塞进了柴堆里。三四只灯笼光将柴房照得通明，童商穿着一身单衣蜷缩在稻草上，冻得唇色发白，看上去有些可怜。邱嬷嬷料着他是闯了大祸，心里害怕，有意吓唬他道：“
大小姐，同源少爷到现在都还没醒过来，佳慧小姐那边又高烧不退，当时就你们三个人在场，老夫人从咱们嘴里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这会儿急得什么似的，他老人家让奴婢接您过去问话呢。”
童家大小姐是出了名的有凶无脑，一下就六神无主，要是平常她听到老夫人要问话，早就急得跳脚了，可今天这童大小姐却出奇的冷静，闻言也不过哦了一声，随即站起身来：“
走吧。”
邱嬷嬷惊奇地看着她，难道是自己话说的不到位？“
大小姐，奴婢刚才说老夫人叫你过去问话呢。”
童商又冷又饿，被她的嗓门一震更觉烦了，蹙了眉道：“
我听得见，用不着这么大声。”
邱嬷嬷被他突然的气势吓到，心虚的道：“
奴婢看你没反应，以为什么？以为我聋了？”
邱嬷嬷被他白了一眼，也不敢顶嘴，眼见童商出了门，也便跟了上去。此刻上房一侧的偏厅里烧着地笼，四下里暖融融的，一个衣饰华丽的老妇人坐在雕花榻上，脸色阴沉可怖，旁边站着的几个仆妇也都低垂着头，气氛有些紧张。王氏上前两步劝慰道：“
老夫人，大小姐也是好意，她听说袁少爷的病被冰水一击就好了，这才做了糊涂事。”
童老夫人不听还好，一听这话气得脸色紫胀，立时就要跳脚：“
蠢材呀，我童家四代太医院病史，他就算不通医理，在家里多少也能熏陶一点，他叔父他爹都是现成的御医，可他竟然去听信江湖郎中的鬼话，把我的元儿往冰水里推，这样的脑子
简直有辱门楣。王氏用帕子掩了掩鼻子，缓声道：
你说的是，哎，只是可惜了袁少爷。我刚才听说，袁少爷就算醒过来，以后怕是也站不起来了。本来腿脚就不好，这下呀，病情又加重了。你说什么？
童老夫人闻言差点晕了过去，王氏连忙过去搀扶。
老夫人，您别动气，都怪我这个做媳妇的不该多嘴。可这么大的事，我实在不敢瞒你。袁少爷毕竟是正房嫡出，老爷信任我才叫我打理家事。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也难辞其咎。若老爷怪罪下来，我自是不敢有半点推脱的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会是大小姐还袁少爷。
王氏见老夫人脸色不好，忙道：
还站着什么？快去调参汤来。没看见老夫人不舒服吗？
童老夫人被他扶着靠到软枕上，略略顺过气来。
老爷呢？
王氏道：
已经让人去宫里催请了。
老夫人点点头。
那孽障呢？
王氏避重就轻地道：
我刚才已经叫邱嬷嬷去领他来了，这会儿应该快到了。
正说着，就听门外有声音通禀：
老夫人，夫人，大小姐到了。
童老夫人听到她来，眉头立刻拧紧了，沉声道：
带进来。
邱嬷嬷带着童商进去。童商刚才在门口已经听见王氏的控诉，这会儿亏着童老夫人的脸色，心知局势已经对自己不利，因此并不多言，只低眉顺眼到老夫人的座前请了安。
祖母。
童老夫人见他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一副没事人的样子，心里就来气。
别叫我祖母，我没你这么个孙女。要是元儿这回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拿你的命来抵。
王氏假意从旁调解：
老夫人，您不看僧命看佛面，姐姐在天有灵，若看到大小姐这样，她也会难过的。
童老夫人气得用拐杖顿地：
她娘要活着，我倒要问问她，我们童家哪里对不起她，她要这样来祸害我们家。她生的一对好儿女，一个落地就在轮椅上，一个是缺心眼，她自己倒好，一撒手不管了，留下这个烂摊子给我。
童老夫人这话正好说到了王氏心坎里。这么多年来，她在童家忙里忙外，她生的一双儿女聪明伶俐，才貌双全，只因不是正房嫡出，很多事情名不正言不顺，叫她很是窝心。